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谭德赛说，下一波疫情比新冠更致命。中国半导体再遭重创，日本宣布新措施。德桑蒂斯宣布竞选总统，马斯克见证。不止辱军，一篇旧文掀舆论巨浪，学者揭中共最怕的事。公共图书馆焚书，藏族作家遗失未能幸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谭德赛说，下一波疫情比新冠更致命。世卫秘书长谭德赛22号呼吁，全世界要为比新冠病毒更致命的下一波大流行或病原体做好准备。谭德赛22号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警告，未来疫情可能比新冠病毒更致命。他说，另一支病毒株出现，导致患病和死亡数字激增的威胁仍然存在，另一个更致命病原体出现的威胁仍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三年来夺走全球超过690万条人命，谭德赛说，这个代表着地球上所有人都必须受到更好的保护。他说，我们不可以逃避问题，如果我们不做出必要改变，边个嚟做？如果我哋唔系而家行动，咁几时先行动？当下一场大流行来袭嗰阵，而且一定会嚟，我哋必须准备好果断，共同公平咁应对。除了警告，谭德赛亦在会议上赞扬140个成员国同意草拟全球大流行病协议和提升应对预算的决定。世卫组织5号先正式宣布 COVID-19 不再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在官网上列出9项对公共卫生构成最大威胁必须优先研究的疾病，这些疾病有可能在区域蔓延，而且还未有足够应对措施，所以可能酿成下一波大流行。中国半导体再遇重创，日本宣布新措施。日本5月23号正式颁布对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限制措施，这个无疑令已经屡受重创的中国半导体业雪上加霜。中共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日本经济产业省礼拜三宣布，针对23种半导体制造技术的出口限制措施将在7月23号正式生效。中央社话，这项措施被认为是日本和美国加强限制中共拿到关键半导体制造技术的行动。中共商务部就说，日方此举是对出口管制措施的滥用，是对自由贸易和国际经贸规则的严重背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又说，日方公布的措施将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企业利益，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冲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又威胁中方将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日本经济产业省在3月31号宣布将修改外汇及对外贸易法出口管制措施时说，正是履行作为一个科技国家该负的责任，也即是为国际的和平和稳定作贡献。又说，管制目的是为阻止先进科技用于军事目的。纽约时报日前报道说，中共商务部和科技部早在2020年8月已发表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美国和盟国采取限制出口措施是以中共之道还治其身。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初宣布对中国实施历年来最全面的晶圆出口管制措施，并成功说服荷兰和日本共同对中国半导体进行出口管制。 前台湾教授协会科技组召集人、法国动力系统制造商 Safe 市场顾问许文富博士对美国之音指，全世界半导体晶圆厂的生产设备主要来自三个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荷兰，第三是日本。这三个国家联手禁止先进卫星设备输出到中国，有它极大的战略意义。他说，中国全力的基金投入亦让中国半导体从零成长到现在的三分一，但如果要往先进的制程走，一定要从美国、荷兰、日本这几个国家进口他们一些非常先进的设备。所以中国在发展先进制程上的确面临到一个无法可以完成的挑战，即使是倾中国全国之力，亦很难在短时间内将这种设备发展出来。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博士就说，西方国家的晶圆禁令让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等公司没办法获得制造高阶晶圆的设备。中芯国际已从官网删除14纳米制程，不再接相关订单，这个不单止标志着中共大炼晶圆的工程烂尾，亦意味中共和西方国家的技术代差会越来越大。特桑蒂斯宣布竞选总统，马斯克见证。美国佛州州长特桑蒂斯团队证实，特桑蒂斯将在24号启动总统竞选活动，并选择在和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交谈中宣布这个重大决定。德桑蒂斯的团队在礼拜二证实，美东时间礼拜三晚，马斯克和德桑蒂斯将在推特网站语音聊天平台推特空间上举办一场活动。该活动将由科技企业家萨克斯主持，他是马斯克的密友，亦是德桑蒂斯的支持者。据 NBC News 报道，当晚德桑蒂斯团队仲将发布一段竞选视频，跟住落嚟佢将喺下个礼拜一嘅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开始访问几个早期投票州。霍士新闻话，美东时间礼拜三晚八点，德桑蒂斯仲将喺霍士新闻今晚秀节目中接受客座主持人、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高迪的采访，这个亦将成为他宣布参选后第一次电视访问。德桑蒂斯团队说，在宣布这个决定同时，德桑蒂斯仲将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正式启动他的总统竞选。马斯克亦证实这个消息，他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他将在礼拜三网络直播中出现，但表示他并没有为德桑蒂斯背书。马斯克说，我目前还不打算支持任何特定候选人。几个月来，人们一直在度猜测这位新冒起的共和党明星是否会加入2024年白宫之争，而且多数民调显示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仅次于前总统川普。德桑蒂斯现年44岁，比川普后生30几岁。2018年在这位时任总统大力支持下首次当选州长。但之后他的一系列表现，尤其是对新冠疫情限制的强烈抵制，和在文化战中的立场和举动，令他在全国保守派中的支持率飙升，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品牌，并成为最被睇好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不止辱军，一篇旧文掀舆论巨浪，学者揭中共最怕的事。中国辱军风波持续发酵，继脱口秀演员李浩石之后，中国大陆绘画、雕塑艺术家岳敏君因他具有荒诞笑念的军人、警察的绘画，亦成为被攻击目标。 多个自媒体指佢嘅作品丑化亵渎中共军人同中共领导人。时评人话，无论系乜嘢话题，一旦显示出极强嘅组织性同煽动性，就有可能因脱离中共嘅控制而被封禁。5月18号，中国智库昆仑策研究所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突然重发一篇2021年的旧文，指责岳敏君和展出他作品的艺术馆进行了一场有组织的辱军、反军、反共活动。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杨超友在文章中贴出一些岳敏君的画作，不同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近似相同的荒诞夸张笑脸，有些头上还长着角。从衣着来看，这些人物分别代表的是普通士兵、警察、雷锋和毛泽东等等。杨超友在文章中说，岳敏君将中共军人和共产党描绘成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故意丑化中共军人、警察、雷锋、毛泽东、开国大典等等，性质比李浩石恶劣无数倍，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对这件经过策划的有组织反共反军、辱军事件展开调查。美国之音22号报道说，杨超友所在的昆仑策研究所是由部分军地老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发起成立的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同他合作的有著名的大五毛、司马南、张维维等等。杨超友这篇文章得到一些自媒体转发和评论。拥有近50,000粉丝的微博大 V 大白话古今指控话，能画出咁嘅画，作者其心可诛也。仲指责美术馆明目张胆展出咁嘅画，冇审核同把关。佢呼吁呢啲画家同呢啲美术馆都应该接受调查处理。虽然岳敏君在中国大陆被围攻，但喺场外却有唔少网民提出唔同意见。有网民直指，原来画过解放军开怀大笑亦犯法，亦有网民质疑，咪就系笑得开心啲嘛，咁都唔得，依靠严刑律法维护已崩塌嘅声誉，只有共产主义军队。今年61岁嘅岳敏君系黑龙江大庆人，现居北京，系独立艺术家，担任吉林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天津美院、鲁迅美院等多间院校客座教授。他的作品被法国麦特朗文化中心、法国国家当代美术馆、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等艺术馆收藏，得到了学术评论界和诸多著名策展人的肯定。2007年，岳敏君以六四事件为灵感来源的画作《处决》在伦敦苏富比以293万欧元成交。在这幅画作中，一排男子做出举枪动作，貌似对准另一排只是穿着内裤的男子对面，背景则是中国古建筑红墙，画作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笑脸。岳敏君当时在接受 CNN 采访时坦言，六四事件是这幅画的催化剂，但否认画作中作为背景的红墙就是指禁城，说全世界都是背景。他亦希望观众不要将这幅画直接连结到天安门，不过天安门的确是促成我构成这幅画的催化剂。2009年，岳敏君对中国证券报表示，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那阵都要采取一种暴力方式，所以我画的人都在笑，哪怕面对着枪都是笑，而刽子手手中亦没有真正意义的枪，这些都是为了思考这些问题。另外，自由亚洲报道，在中国社交平台抖音，有网民发起反崇洋媚外挑战，该活动得到了数以十万计网民响应，截至22号晚，参与者超过80万人。 但在星期二凌晨，网民发现相关话题已被删除。至于当局为什么要禁止宣扬所谓爱国主义活动，时评人郑旭光说，在中国，任何超出官方控制的行动，即使是宣扬爱国主义，当局亦会禁止。比如好像你在天安门广场发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集会，你试下，无论是什么话题，一旦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性、煽动性，因为这种活动很容易将矛头指向党国。他们最主要，第一怕你上街，第二怕你有组织。它不在于你搞活动的内容，而在于你的形式和能量。公共图书馆焚书，藏族作家遗失亦未能幸免。政治议题、敏感人物图书下架潮持续蔓延。著名藏族作家遺釋日前在社交媒體發文說，收到香港讀者留言，告訴他知他的作品近期已在香港公共圖書館被下架，而借出的書籍亦被告知不可以再續借。遺釋21號在推特發文，說有香港讀者留言，他的作品在香港公共圖書館被下架，目前在圖書館的應用程式用遺釋來搜尋，已經找不到相關資料，而讀者剛巧借閱的《西藏2008》亦被通知不可以再續借。遺釋說，這個消息讓我嘆息，無論是誰做這些事情，真是很野蠻。遺釋又在另一條貼文中說，自己現在經常覺得瞠目結舌，因為自己很多歷史的親歷者在活著的時候，就見到歷史被權力堂而皇之改寫了。他又說，白紙黑字始終是證據，不是1984里面的销毁和涂改就不会这么积极了。遗释是著名藏族作家，著有《看不见的西藏》、《听说西藏》等作品。他的丈夫是著名作家王力宏，他的著作《天藏西藏的命运》曾被评为汉人所写关于西藏问题著作中最客观公平亦是最好的一本书。而今遺釋和王力宏所有作品都已从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